好，我们接下来介绍格罗西书的正文部分。格罗西书的主题就是基督的超越，所以他保罗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在讲基督的超越。那格罗西书一共只讲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基督的本质超越问题，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基督徒的生活问题。所以我们会从两次给大家讲完。我们今天介绍第一讲。那我们在第一堂课给大家介绍格罗西这个地方教会的一个这份书信的一个简单介绍。我们知道格罗西是位于这个亚细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西南部。这个地方上呢并不是一个大城市，是一个小城市。那么格罗西这个地方呢也不是保罗真正宣教到那儿建立的教会。它是由保罗在以弗所宣教的时候，有一位信徒叫以巴佛，他信主以后呢，他是格罗西人，他就回到格罗西，那么成立了格罗西教会。但是格罗西这个地方呢，在中东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当时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陆地公路，就从地中海一直到从这爱琴海，从进入以弗所，通过这个格罗西，然后到达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朗、叙利亚这一带。所以它是一条陆地上有一条东西的重要通道。所以这个教会呢，在历史当中呢扮演过一定的角色，但并不是一个大城市，所以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的这个遗址，我们今天可以去参观的，所以你去那个地方今天看不到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今天来看它的正文部分的第一部分，基督的超越。好，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信给格罗西教会里面？是因为格罗西教会呢面对了当时信仰当中的一些重要挑战。其中大概归类的话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一种部分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些信徒呢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大。那么希腊文化里面有一种思想，就是人的灵魂呢是良善，那么人的肉体呢是邪恶。那你保罗传讲一个说上帝变成肉身到住在我们中间，那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说上帝怎么可以一个完善的灵怎么可以变成一个邪恶的肉体呢？这个是没法理解的。这个呢归结成神秘主义。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把这个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呢就被他分裂开，基督不能完全成为肉身，他成为一个天使，那他还是这个属善的灵，那么肉体呢是一个败坏的。所以他就把基督的救赎论里面的基督这个成分呢给他做了好多的哄笑。这是他们在信仰当中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当时说，那你如何认识这样一位上帝呢？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些办法，那就是说用苦待自己的办法，通过禁欲啊、禁食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身体不接触其他的东西啊，或者是把自己去这个独立起来，来实现，来获得一种神秘的知识，或者神秘的力量，或者一种奥秘，去认识上帝。那么这个在保罗看来呢，是一个很大信仰上是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那这是保罗写这本书信的主要原因。当然任何一个一世纪的教会都离不开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对他的影响，所以这个教会呢也不例外，他受到犹太律法主义的这个影响，主要是一些礼仪啊、节期啊、或者隔离啊，这些犹太人最看重的这些东西。那么归结起来，这个教会当时在信仰上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说基督到底是谁啊？他到底是不是那个耶稣？到底是不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那么这是信仰的根基问题。于是呢，保罗就这个当时这个牧养格罗西教会的这个牧师，也就是我们仅仅说主要的负责人以巴佛呢，就特意从这个格罗西跨过爱琴海，到达希腊。来见保罗，当时的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来见他，就把这样一个事情呢写这个汇报给保罗，让保罗看我们该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份书信叫格罗西书，然后把它带回到格罗西，让格罗西这个地区，格罗西和老底家轮流去阅读这些书信。那么同一时间呢，他又写了另一封信，就是以弗所书。这封以弗所书呢就是送到同一个地区读的，但是以弗所书是一封公函，所以呢格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在当时同一时间呢这两封信在这几个教会当中可以彼此轮流的去阅读。 那么哥罗西书呢，保罗特别后面要求你们读完以后呢，要让老底家的教会也去读，因为这两个教会呢非常近，位置上非常近，关系也很密切。那么这就是这封书信的写作的最初的这个初衷。那我们先看看保罗这个书信的内容。那么因为是一封书信，所以它具有这个非常丰厚的个人感情和这个书信写作里面的一些特点。那么写信的人呢，一般首先要问安，就是像我们中国人写信也是第一句话，比如说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有个主题嘛，有个问安话。那么保罗的书信都有一个问安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这个问安里面呢，包括着丰富的内容。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格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么这一句问安里面呢，首先告诉我们几个内容。一个内容呢，是这封信不是一个个人行为，是奉神的旨意写的，这个是保罗写所有书信的时候他要表达的一个心意，又不是说保罗个人有什么意见要给这个教会提供什么指导，而是神的旨意，是奉神的差遣这么做的。第二个内容告诉我们是谁写的这封信，当然是保罗，是耶稣的使徒，同时还有他的同工提摩太一起写的。第三个内容就是读者是谁，是写给谁的，是写给格罗西的圣徒。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把所有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都称为圣徒，这个不是说他们生活非常圣洁，也不是说他们非常完美，不是，他称这个格林多教会的人也为圣徒。那格林多教会我们知道非常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在信仰在基督里边，所以保罗把所有的基督徒都称为圣徒，是因为神在他们里边，他们在神的里边，这是他的主要称呼。那么第四个内容就是问安里面的，你主经问什么安，像我们中国人的问安怎么问，吃了没有，这是经常问的，对吧？但保罗一般不是这样问，问你吃了没有，他说愿上帝的恩惠和平安呢，从神我们的父神那里归给你们。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词我们经常可能我们基督徒说习惯了不太注意，就是我们今天的祝福都是从我们的神被称为我们的父归给我们。那这个概念呢，让这个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形成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这个对上帝的认知。让我们基督教把上帝称为父，那所以我们基督教一般来说胆大妄为，直接就是父啊，我们向你祷告，对吗？直接去了之后是可以说随随便便成为阿巴父。那犹太教可不敢这样，犹太教那对他们的上帝那是恭恭敬敬，哪敢说上帝是父，那是开玩笑的，要掉脑袋，是吧？那伊斯兰教也是，一旦到了他们的上帝的面前，那是要脱鞋下跪俯伏在地的，哪有像我们这样昂首挺胸的就走到教会里去，他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我们信仰里面，基督信仰里面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和父子间和神子间有父子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我们信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同于犹太教，是从犹太教来的，但更不同于伊斯兰教，尤其是在对上帝的这个认知上面，我们与神子间因着耶稣基督而被称为父神，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特权。你说这个要注意的啊。那么这个教会的领袖就是以巴佛，我们刚才说的以巴佛把这个信息带给保罗，说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教会的聚会场所呢，它是在这个腓利门的家里面。腓利门呢是格罗西这个地方的一个大财主，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地主，所以他家呢就是一个聚会点。我大概了解一下这一段简单的问安。那问安结束以后呢，一般像我们中国人讲话也是这样，要对一个人谈话的时候呢，先表示对这个人的肯定，对吧？然后再表述一下这个人可能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需要鼓励的，然后再对这些事情表示感恩，这是保罗写信的方式。所以保罗的第一个事就是先感恩，感恩什么？感恩这个教会的优点，就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值得我们去欣赏，值得肯定，这是保罗写的第一部分。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在从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当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这段话其实肯定了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几个特点，如果你读完大概可以感到这么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哥罗西教会呢，他的信心和爱心还是充足的，所以呢，对上帝对他们的信仰充满了盼望，那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需要有的。所以你看保罗首先看到的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往下走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盼望往上走的教会。所以教会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必须是有向上的盼望，有未来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这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他说你福音传到你们那，你看你们就把福音传出去，你们的数量在增加，你们结出果子来，那么你们就好像神在你们中间一样，有恩惠的日子。那这个是教会里面的第二重大特征，就弟兄姐妹里面，在教会里面不是说大家一起吃喝玩乐，而是大家在里面有彼此的交流，与彼此的增进，有增长，有结果子，就像神恩惠的日子一样。这是第二个特征，哥罗西教会有这样的特点。第三个非常重要，他说感谢主，你们教会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你们的牧者以巴弗，这一位呢把神的真道教给你们。那你现在看到保罗对他们的肯定吗？你们有丰富的盼望，你们有恩惠的日子，你们有来自以巴弗给你们的纯正的教导，那你们这方面是你们教会值得肯定的三大优点。那我们教会有没有？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盼望，没有这个恩惠的日子，没有从神话语纯正的教导，那么这个教会需要认真的思考。这是保罗的写信的第一个问候部分，肯定这个教会。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保罗为这个教会的祷告部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教会有待提高的一点部分，也就是说需要鼓励的部分。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对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些提高的地方。第一个呢，对神旨意的认知呢有待提高，比如说对基督的认知就是要提高的，因为他们在基督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第二个呢，教会当中如果有这些认知偏差的话，你们要力上加力，欢欢喜喜的去忍耐处理，而不是像这个烈火一样彼此争斗，甚至出现打架斗殴等等问题。所以说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保罗对他们的担忧，说这些问题呢你们需要小心，需要谨慎，需要提高，要对神有更多的认知，处理事情上需要有力量，要力上加力。那么他问安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感谢父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那这个是保罗最后讲的，说你看你们有好处，你们有一些权限，但是呢你们最大的希望是有的，那就是你们将来要在神的国里有一份产业，这地方叫同得基业。你们将来呢不会在世界上流浪，是在神爱子的国度里边，你们在天国里，就是我们说的叫爱子的国度，说那个地方 你们这些所有的过犯都不再计较，被赦免了。那这个是所有教会最终的根基，最终的目标。那我们现在看这地方有个字叫同德基业，我们读的时候一下就晃过去了。那有个问题来了，和谁同德基业？所以我们要理解保罗的写信的和谁同德基业，这个地方指的是外邦人，就是格罗西教会的弟兄和原来的犹太人，犹太人人家本来就是神的基业，一起同德基业，这就是基督的奥秘。因为原来这个旧恩和外邦人没关系，因着基督呢，现在外邦人是基督的一份，所以同德基业这个是由于写给外邦人的嘛，格罗西教会是外邦教会。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小心保罗这些用字啊，他这些用字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将来和那个犹太人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你们的产业，这就是保罗的问安。所以我们细细读他的问安的话，是一个非常有层次有结构的一个问安。好，那这个问安以后呢，就是保罗要解决教会的问题了。那我们在解决教会问题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中间有没有谁在银行工作的？如果你去银行工作的话，银行一般会培养一个职员最基本的一个职能，就是如何分辨假钞和真钞，对吧？那他如何训练你呢？他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他给你一沓的这个真钞，你每天摸呀掌握就掌握真钞是什么。还有一种训练方法就是给你一大堆假钞，然后让你摸遍所有的假钞，你最后说真的是哪一个？请问银行实际上是采取哪一种训练方式？他只给你真钞，他不会给你假钞。也就是说，只要你认识真钞，你就一定能把假钞认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事实。所以保罗知道格罗西教会的问题是，他们对基督产生了怀疑，产生了这个困惑。所以保罗的这个问题解决就是，我先不说你们那些问题是什么，把你们的问题先都放在一边，我先告诉你基督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说你银行职员，我先不告诉你有多少假币，我先让你在那儿数真币，把真币搞清楚了，假币就搞清楚了。这就是保罗的思路。所以从下面开始呢，保罗就给格罗西教会里面讲基督的本质是什么，他有多超越。为啥要超越这个词呢？因为格林多西教会那个格罗西教会认为基督不够，还需要神秘的知识，需要一些其他的技巧去处理。那保罗说基督是超越的，足够了，这就是保罗的这个思路。所以我们看看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他说基督是神的爱子，这个概念我们要有啊。我们经常说叫阿巴父，我们凭什么叫阿巴父？因为基督是神的爱子，我们和基督是同德产业的，所以我们称阿巴父。那么保罗的第一个入脚点就是认清基督的本质的第一条，基督是神的爱子。他说爱子是呢，不能看见子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你读完这一段，你就会发现保罗对创世纪很熟，对吧？这一段里面好多的信息都是从创世纪里面来的。但这里面我们要看见几个重要的特征，也是我们经常读经容易产生误解的。这个地方说爱子是不能看见子神的像，这实际上是一个比喻。怎么那个时候呢，没有照相机了，那个时候人会画像，对吧？或者是去塑一个像，那塑看见塑像就是看见本人一样，这个塑像就代表本人，一般是这样一个含义。所以保罗说上帝你是不可以直视的，你没办法直接看见他，那怎么办呢？爱子就是来到我们中间的上帝，你看见他就等于看见上帝了，这是保罗的思想。所以他用了一个词叫首生的，在这个地方不要认为说这个上帝是创造的什么什么，没这个概念。这个所生和我们实际当中的这个父母所生是两个概念，他这个所生 指的是神要道成为肉身这件事情。所以用了属生这个字，它也是以先的，也就是神在创世界以先已经把基督的救恩给我们预备好了。那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啊，就像我们照镜子一样，你看到里面那个像就等于看见自己了，因为你自己眼睛没办法看见自己了，就是这样。但是下面的话非常重要，这就是讲神的爱子的特征。这个世界是靠着他造的，这个世界是为了他造的，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是依靠他而成立的。那这几件事把耶稣的定位提到了所有人们可以认知的这个层次上面。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基督教和其所有其他非这个宗教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创造者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这个世界的维护者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这个世界的这个拥有者归属者是我们信仰的对象。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经常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有的人说，那中国人信佛教，你看让我们不可杀生，我们行善多好，我们中国人的道教也告诉我们要行善要积德要为社会做贡献多好，凭什么你们基督教就是真的，佛教道教就不是呢？问题就在这儿，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对象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者。那我们的佛教里面有没有这个思想？有没有人信佛的时候说我们的佛是造天造地的佛？有吗？没有。不但没有，而且我们的佛是有地域化的，换句话说我们陕西的佛是管不了你们北京的佛的，那是有权限范围的，对吧？而且你中国的佛也管不了加拿大的佛，那这个是不能随便乱来的。那道教也是一样，它不是没有这个创造天地和宇宙万物主宰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它只是一个有它的一个封闭系统，有它的一套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和宇宙万物的主使者有关系的信仰。所以这些都不成为信仰，这些都成为宗教。那么信仰呢，就是和与上帝有关系的才叫信仰。那说起来的话就三个，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只有这三个宗教是和上帝有关系的成为信仰，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叫宗教，不叫信仰，就是一种文化，或者说像我们道教佛教都属于宗教不属于信仰。这个是我们看到这儿有非常小心我们平时传福音时候遇到的一些挑战。那这个同时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生存的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上帝不是为了我们造的，是为谁造呢？是为基督而造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认知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身份。前一段时间我们尤其是美国大选的时候，我看弟兄姐妹争吵不休，选这个选那个，好像这个上去就世界就没就完了，那个下去世界就完了。其实大家都太过担忧，这个世界神是为他的儿子基督所造的，不是为我们造的，我们是为基督而活着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身份和地位。有时候有些事情是神负责的，不是我们负责的，我们也负不了这责。所以这个地方我可以看到保罗的思想非常清楚，我们信仰的基督是超越世界上一切你能够理解的，靠他造的，借他造的，为他造的，是靠他而立的。这是我们的地球，是我们的宇宙，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不能犯错的。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思想。保罗讲的第二个思想，他说你们所认知的这个我们信仰的基督呢是非常丰盛的。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这是保罗给哥罗西教会讲的关于基督中的第二个特征。他说基督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有什么缺陷有什么不足，他是极大的丰富，而这个丰富呢是从父来的，就是天上那个父。这个丰富究竟是什么？是财务？是健康？还是我们所拥有的自由生活？所有东西吗？不是。 他说这个丰富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那这个读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的丰富就在于他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和神子间的关系和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丰富。那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没这个概念，对吧？包括犹太教都认为父是父，他们是他们，那是绝对的敬畏，绝对不敢把他们的这个上帝称为父，连名字都不敢叫。所以这就是区别。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修复了，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极大的丰富，这个是最丰富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归宿，是一个关系。那比如说我儿子他到我这儿来，他要什么都有理，对吧？我不给他都觉得过意不去，为啥呢？因为他是我儿子，我们有这个关系。那如果你家的孩子到我这儿来，他要什么他都感觉到没理，对吧？我不给他他也没啥说的，为啥呢？因为我跟他没这个关系。这就是丰富。所谓的丰富是你有了这个关系，他的东西就是你的，那我和上帝子间和好了，上帝的丰盛就是我的丰盛。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思想吗？保罗说基督是丰盛的源泉，你们不要认为他有什么不足。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保罗要教导格罗西教会的时候，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注意这地方的自己不是我们自己啊，是指的耶和华上帝。这因为是保罗用的这个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写的，他说你，他在述说上帝的作为，说基督使人变为圣洁。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格罗西教会认为说肉体是邪恶的，邪恶败坏的，那你上帝怎么可以成为肉体呢？保罗在这儿跟你们说，不，上帝可以使肉体变为圣洁。那这个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因为神借着他的肉身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所有人肉身的不足，所以人被称为圣洁的人，变成无瑕疵无可责备的。所以说基督使人变得圣洁，不是我们自己变圣洁，是基督使我们变圣洁。所以这个观念也是保罗给这个当时的格罗西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你们不要认为肉身就邪恶败坏，不要这么想，只要神做工，一切都可以变好，因为我们欠神的债基督已经还了。那这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传福音是干嘛呢？我们传一个就是让他信了，还是如果他不信我们就觉得灰心丧气吗？但你可以发现这个地方保罗的观点是什么，基督让我们去传的目的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至于这个人信还是不信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不要因为某些人不信你就灰心丧气，也可能你是那最后一个传福音给他的人，下一个就是收割的人，对吧？也可能你是那个收割的人，都可能。所以不要让这个上帝的工作在你们面前你觉得灰心丧气，不要这么去做，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保罗要给格罗西教会阐述的是基督给人带来盼望。他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给人带来盼望的， 所以你们要一定要坚定信心，不要因为你们在生活当中所受的这些艰苦，或者说你们所经历的患难，就失去这个盼望。基督是给人盼望，所以你们要恒心，要站立得稳，不能动摇。这是给哥罗西教会的第四个关于基督的教导。那么这里面出现一句非常难懂的话，这段话我来念一下啊，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全切。我们经常一读这个话，好像认为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患难的还不够，好像少了点啥似的。其实保罗那个原文字不是这样写的，他原来写的是说，我们的肉身上要补满基督在十字对基督在十字架上患难的全切。什么意思呢？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患难完完整整的把这个救恩成就了。那这个救恩怎么传出去呢？由我们这些基督徒经过各种各样的患难把这个救恩传扬出去。所以基督的患难并不缺少什么，我们的患难也不缺少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不住这个患难，我们就缺欠了基督的恩惠。这就是保罗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保罗说，我这个子保罗自己身上所经历的这些从苦楚和患难来补足传福音过程当中他所亏欠，对基督在十字架上患难所有的亏欠，这个是保罗要表达的含义。所以说他说，我做了这执事，我现在蹲在监狱里面，我因此坐牢，但是我欢喜快乐，为啥呢？我在为基督的福音做传播的工作。那么这是保罗对格罗西教会这个提出的一个几个问题里面他写讲的第一个基督的本质，讲了这么四大特征，这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是神的爱子，是使人圣洁的，是给人带来盼望的，是这个第三个是丰盛的。所以不要认为基督有什么不足。那么这个事情讲完以后，保罗已经把这个真道讲清楚了。换句话说，银行已经把一个人培训你怎么认真钞已经培训好了，那下一次你手一摸就知道这张钞币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已经给你培训好了。所以保罗现在讲什么？现在讲传道的人，就讲他自己了，也是他的见证，也是讲和他一起传道的人。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用心的大能竭尽全力。那这地方保罗表述了一个传道人应该做什么。他说，你认清基督了，你的传道人的工作是干嘛呢？工作是做好神给你的职事，把福音传得全备。这是传道人第一要紧的事，要传全备的福音。你不能跟人家传一个说你信了就病好了，信了就吃得好了，信了就健康了，那这是不全备。全备的福音是什么？神耶和华是神的爱子，耶稣是神的爱子，是神的丰盛，是神的这个神使人圣洁，是神使人盼望，这是全备的福音。第二个呢，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要用智慧把教导人，使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传道人要做的第二件事。第三个呢，传道人一定要尽心竭力。所以你看保罗的教导里面非常简洁了，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各个岗位上的侍奉的人都要个注意的，要传全备的福音，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要竭尽竭力的去做，尽心竭力的去做。那么保罗究竟尽心竭力了没有？所以他下面要讲一个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保罗第一句话就说，我尽心竭力了，对吧？是不是这意思啊？说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相互联络，以致分分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们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隔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那保罗讲了他自己对格罗西教会的看法。你看，保罗说我对你们这一代的教会，我是尽心竭力的去做，我去安慰你们，让你们彼此联络，让你们信心充足，让你们知道神的奥秘。所以这一段话是保罗的见证。保罗说，我为你们尽心竭力了，这是很好读的嘛，没啥其他的可以说的。那么下面就是保罗要解决格罗西教会里面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保罗做了一些阐述。你知道怎么认真操了，那你就来了一个假操，你就看啊，这个是假的，假在哪呢？看保罗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秘主义。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根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也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说，格罗西教会受到什么样的诱惑呢？受到当时有一种叫理学。什么叫理学呢？我们知道希腊人的很喜欢哲学辩论，对吧？哲学辩论就是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我说说怎么我人都赚回来，就是一个辩论术。那这个在一世纪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学术体系，它这种学术体系可以把你们从正道中带离你们，所以你们要提防。第二个呢，它叫虚空的妄言。虚空的妄言就是你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那个人不真实。这种理论在我们天天也会遇到，对吧？有些人讲到他要讲了一大圈，讲得浑浑噩噩，听完以后你会发现他有圣经根据吗？你会发现他讲不出圣经根据来，那这些就是妄言，这是很危险。第三个呢，叫遗传。什么叫遗传呢？遗传就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老祖宗说过的话，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东西，或者说有古人言等等，这种信息，这种东西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性，不是所有老祖宗传下来的都是超越性，它有它的这个局限性在里面。他说你们要注意这个，尤其是当地希腊文化流传下来的和犹太文化流传下来的这些要非常小心。还有一个叫世上的小学。什么叫世上的小学呢？就是世界当中教育人们学的那种能力，说你只要这样做，你就会得到这个能力，得到这个能力你就会认识基督。那这是当时格罗西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就是总称为神秘主义。就你要学习一种特殊的能力、特殊的技能、特殊的一个秘方来认识基督。那这个地方保罗的教导说，你们不要去追求那个东西，耶稣基督就足够了。这就是保罗的教导，耶稣就足够了，不要再去追求这些东西，让这些东西把你们带离，你们应该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就够了。这是保罗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他解决律法主义。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造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你们在律法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并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 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愿素、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里面讲的东西，隔离和这个节期、愿素、安息日，全是犹太律法主义所持守的。那保罗在这儿说，你们要清楚，真正的隔离是属灵的隔离，是基督用非人手所造的这个信仰的隔离，这个比你在肉场上的隔离要有意义。怎么叫隔离呢？实际上洗礼就是一种隔离，在我们基督教当中，洗礼就是一个隔离，让你在灵魂的深处受到改变。洗礼就是让你与基督一同埋葬，与基督一同复活，使你的生命当中从此扭转。但保罗教导这个事你要记住的。所以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呢，把律法当中所有人类需要承受的咒诅全部给抹掉了，所以这个咒诅不再成立了。所以不要为律法所困惑。所以那些吃什么呀、喝什么呀、遵守什么日期呀，那些东西重要吗？不重要。他说那些都是影子，真正的本体呢是基督。这就是保罗对这个教会里面的第二大这个困惑，律法主义的困惑。他说不要受这些影响，基督就够了。那么有没有否定说这些节期不好呢？保罗其实没有否定这些不好。比如说犹太人他愿意守安息日，可以守安息日，犹太人愿意守他的节日，可以守他的节日，但是不要让这些影子成为你的本体，一定要让本体去影响影子，而不要让影子反过来影响本体。这个是保罗的教导。所以这地方他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就是律法主义。好，下面是他也解决的第三个重大问题，就是禁欲主义。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神既靠着他精竭得以相互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还仍要向世俗中活着的，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抹等类的规条呢？这就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子民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那这一段话主要反驳的是当时格罗西教会里面的禁欲主义。他们说通过一些禁止肉身做的事情，比如说禁欲、禁食，或者是单独的这个和上帝的这种特殊的交流，故意的谦卑，用这个干嘛呢？来获得一种知识，用这个知识去认识上帝。那保罗在这儿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毫无功效的。他说耶稣基督就够了，你们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过多的花心思，这是没有意义的。对于那些规条，不可做这个，不可尝那个，不可拿那个，不可抹这个，那些东西都不能使你认识基督。所以有基督就够了，不要为受这些事情的影响。那这就是保罗在整个格罗西教会里面这三大问题他做出的一些解释。好，这是保罗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圣经的书卷里的第一、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是超越的。他说你们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只要有基督就够了，不要再去追求任何其他东西，基督是超越的。他主要讲了这么四个大特点啊，我们这些东西需要记住的啊。基督的超越表现在这四个方面：基督是神的爱子，他是一切事物的元首，是创造者，是拥有者，也是最后的终结者，也是因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这世界上的事都归他管，何况你我呢？你我都归他管。所以神是超越的，是神的爱子。第二个，基督是父丰盛的所在。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不好呢？是因为你没关系，你关系建起来，所有生的都是你的。 所以基督的目的是把人与神的关系和好了，那基督的丰盛就是你的丰盛。那这个够丰盛吗？还需要去寻求别的吗？不需要。第三个特征，这基督使人成为圣洁，因为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可以面见神，我们可以称神为阿巴父，这个是所有其他信仰里面他们不敢提的，只有基督教里面，基督使人成为圣洁，所以人可以面见神。最后一点，他说基督是给人盼望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你将来要和犹太人一起承受神的国度的产业，要在耶稣基督的国里做他的国民，所以你要持守，你不能半途而废啊，不能中间遇上一点麻烦你们就退了，经历一点辛苦你们就退堂了，这是不对的，你们要持守你们的信仰。这是保罗讲的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基督是超越的。如果其他的东西大家都忘了，记住一句话，基督是世界的主宰，信仰当中有他就足够了，无需追求其他任何的方法方式或者什么样的主义什么样的学问，都是没有意义的，毫无价值。这是保罗的第一部分教导，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他的第二部分教导，基督徒的生活。好，我们的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晚上就可以去看，也欢迎大家去关注 YouTube， 去 YouTube 晚上也会上去。好。